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们今天我们开启第一堂课，就是命理课。命理课我相信大家会学得很精彩，因为命理学和其他的不同，易经可能是有的时候断卦，可能是比较宏观的，或者说是比较微细的，但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学问。命理学作为易经的一个分支啊，它是非常的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关系，自身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同学学命理学的话会有很多乐趣，学着学着可能跟自身都联系起来了。要知道命理学是五行，是易经的一个分支，它任何的理论它没有超越易经，没有易经的这个基础的话不太可能学。为什么易经的这有这么久的历史，命理学只是从唐代从宋代才开始比较大的发展呢？因为之前人们就是用易经阴阳来观天府地，来观察天地之间的天地之道的。后来呢，他也可以观察我们的人，这是一个进步啊。那今天想说一下，我们资料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有个徐子平，还有李希中。李希中呢是唐代的李希中，然后呢就是李希中是年月日来计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啊，年月日配天干地支进行预测，终于呢从天从地到了命理学就开始看人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进步，但是没有时辰。宋代的徐子平使命理学达到了完善，就加上了时辰。大家想一想，我们命理学是从唐宋时期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结婚这件事情。很多人会问老师，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我想说，有的人早就结过几次婚了，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以理解，那完全对命理学不了解的人就觉得不好理解。为什么了？因为命理学唐宋哪有结婚证之说呢？是不是都是同房圆房，送入洞房都算是结婚，或者说男女之间是授受不亲的，如果哪个男的和哪个女的走得特别近的话，那早晚口水都要把它淹没了。所以呢，在过去的社会，入洞房是一个标志。还有呢，不结婚的人不太可能说手牵手，不太可能说很张扬的住在一起。所以今天当有的年轻的朋友彼此之间呢是广而告之，比如说他是我的女朋友，他是我的男朋友，那么全家人双方家长都知道了，还有了同学同事都知道了，广而告之的，这就是结婚。所以有的人开始在恋情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他的男朋友，他是他的女朋友，他不管发不发生关系，就是出现了广而告之的这种关系，大家都可以认为是一次恋爱啊。然后如果发生了比较亲密的关系，那不用说，在命理中就算是结过一次婚呢。所以你们在命理书中看到的有的人说多婚多命，有的人说多婚多命三婚三命，离婚再嫁，就觉得吓得不得了。今天呢就是你们通过专业的学习，你们可能应该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儿。有的人婚前都谈了一个班的恋爱朋友，老男朋友，就是说四个五个都有可能。我昨天还遇到一个女孩子呢，我说你命中会有流产两个孩子，你以后要注意保胎，肯定会发生。结果他说什么呢？这些女孩子是来面测，是来看感情的，正在为找另一半发愁。他马上给我反馈了，我已经流产一个了。他不是还在为他的结婚对象发愁吗？他已经流产一个了。所以呢，大家明白啊，看到命理中说看到的多婚多命，你们也不要担心。但是如果你还是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刚刚入社会的就是小青年年轻人90后新兴代，你要明白你的命理中有这样的信息，你可能婚姻都不会依次会成功的，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吧。所以从这点来说命理学是从古代来的，很多东西是从古代延续过来的，因为它有道理可以讲得很准，所以我们引用了，但是方式是古代的衡量标准。所以有的人说老师你看什么时候是我的正缘， 在百度，在很多网络说正缘偏缘，其实那个话就是大家今天去理解的。什么叫正缘？你把握好了，遇到一个男孩子，你把握的好，那结婚那就是正缘；你把握的不好，所有的正缘都是偏缘。所以说正缘偏缘没有那个说法，那就是把握的是不是到位。在命理中就是妻，就是妻，就是夫，那是真正的夫妻了。还有的人是本来有离婚之命，但是呢没有出轨了，男女双方任何一方他出轨了，然后就开始就是说其实也算是已经离婚了。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命理学已经变得很复杂。没有声了吗？有没有这个？我听说没有的话我就比较紧张。我专门用个手机来讲课的，另外一个手机我都不会动。所以呢命理学到今天发展到今天，你们一定要说清楚，说清楚，别吓住了人。我遇到过很多看到八字说哎呀多婚多嫁三婚三命，吓得不得了。其实有的东西完全是常识的不了解，然后呢很多时候要回复这些问题挺无语的，因为大家可能理解方式的问题了。好，我们言归正传吧。在习子平之后呢八字这种预测方式更是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人来说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有谁不知道算命这个词儿的吗？应该没有吧。没有的啊。所以说应该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翻翻我们之前的文化可以去看一看，太多了，八字算命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道理的。可以说呢，就是不了解这个子平八字的话，其实也不太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就是说它是一个烙迹，这是发展中的一个烙迹，是不是？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预测的方式也在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在习子平的基础之上，宋代的冲虚子、孙道宏、徐子升，还有徐乐武、张神风、刘伯温，就沈孝瞻、任铁桥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前辈啊，都是我们的前辈。他们的书你们可以根据资料去百度去搜，等你们基础打好的时候可以去看他们的书，这个我就不说，大家可以去看。古代的书比今天的书呢会更好，古人著书立说其实很讲究的，比如说狄天随是很深的，很有道理的啊，很就是很值得推敲的一本书。我跟你们讲的大多数我的观点，虽然我没有说来自于哪里哪里，但是有60%以上是我看过狄天随之后我自己的一些思路，加上我检验之后的。所以呢大家就是不用去怀疑，因为我一直在实战，我不是一个老学究，然后拿个书来弄一下，不是的，真的就是一直在实践的。因为今天上午我们讲高级班的课特别轻松，我们举的例子，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你们现在呢就觉得今天跟这讲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像习子平啊，还有李旭中，将来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专业考试是会考的啊。命理学这两个人物是很重要的，年月日就是李旭中。唐代的，宋朝的是习子平，他是年月日时，这会考的啊。然后呢就是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命理学出了很多很多的名著啊，真的很多。因为就是国家一些特殊历史阶段的原因吧，我就不说了。中国的就是这种易呀、命学呀、风水呀慢慢的流传到海外去了，港台还是有的，中国曾经有一段时期是没有的。就是咱们宪法上也说的那是封建迷信的，但是现在宪法改了的，不再说这些是封建迷信的。这是邵华老师曾经找出了宪法，说哪一年已经改了，之前还是这么说的，扣了一个大帽子，所以大家不敢。但是呢有没有道理呢？肯定是有道理的。然后在清末明初的时候社会大变革嘛，然后就是说西方的文化会冲击我们的这个古代的一些传统文化，但是有不少有志之士与袁树山、徐乐武，然后写了书，真是蛮厉害的。徐乐武应该是江浙这边的人，写的书还是都挺厉害的。 好，80年代初，就是开始封杀的比较多一点嘛。哪敢提算命这个话，封建迷信啊，是不是？80年代中期吧，差不多。邵老师算了一个成名卦，就是张振环将军国防科工委的，找邵老师算了一个卦。这个卦呢，就是说，就是想预测一下苏联的切尔年科什么时候去世。可能各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这种比较重要的岗位的高官还是很在意的。那中国不是有一个算命吗？或周易吗？不是有这些吗？张振环将军就找到了邵伟华老师，那时候邵伟华老师还不出名，算了一个卦。这个卦呢，就是那个卦呢，就是起卦的时候，邵老师就看到外面一个园艺工人，在浇这个水。起这个卦呢，是一个黑色的管子，就像一个蛇的像。然后当时那个人站着起卦，邵老师就得了一个卦，然后并且说切尔年科会死于第二年的正月十九，也就是说死于36天之后，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呢，切尔年科张振环将军就回北京了。然后呢，到了差不多，哎，真的是应验了，果然那天死了。然后张振环将军是邵伟华老师，真的是一个大贵人，因为当时那个封建迷信，周易是在国家被政治封杀的，可以说是就被受制为封建迷信，没有人敢研究。然后呢，就说哎，这个我们的易经还是蛮好的，然后慢慢就重视了。这样邵伟华老师有一个成名卦，就说我的老师，也是你们的老师了。是因为他是靠实战的，靠实战的，而不是说什么写书啊。会有很多人批判邵伟华老师的书呢不行，说他的书呢漏洞百出。邵伟华老师他并不是一个靠写书出名的人，他是一个实战派。那我今天教你的也是的，我都没有书呢，是实战派，并不是一个靠写书的。当时90年代出了一本书，就是四柱预测学。我跟你们推荐这本书是经过最近的2000年之后，邵老师已经自己校正了错别字，拿到香港又重新出版了。但是呢，国内不让出版，国内一直没有出版。这本书开始就是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所以再版的时候版权仍然在明报出版社。现在你们买的是盗版的邵伟华老师的书，但是这个淘宝卖家他这个盗版的错别字相对来说不是很多，明白没有？如果买的话，港版的就是才是正规的，港版它有竖体的、繁体的，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你们买的书也不是正版。那港版的呢，我就不推荐了。这本书它打特价促销，去年我们教材也看了一下，还是可以的，就是高仿的还是不错的。所以现在这本书包括入门还是它都没有什么错别字，所以有的人拿邵伟华老师的书来批判，当然这个是不对的了。那当然我也不喜欢参与这些是非，我就是跟你们讲一讲这个事儿。然后呢，就是跟我学习，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就是方向吧，就是说网络上看到，如果说网络上如果看到说有很多就是说那个对邵伟华老师有批判的，大家不要去同流合污了，让他们去说吧，都是有是非的。邵伟华老师本人对这些都无所谓，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他说哎，说就说吧，如果我真的如他们所